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欢迎收看今天的群益早安，跟各位分析昨日国际金融局势。首先呢，两个焦点，火热的经济，因为美国昨天公布了零售数据非常的好，所以市场上开始有人在讨论利率，不是说延后降息而已，甚至是有些人认为利率可能会再升息。其实过去一直都有这个声音，像是那个摩根的那个 Jamie Dimon 他就有提到说利率可能会持续往上升啊，然后还有就是前财长 Summers 也认为说通膨如果反弹要上升，那最近有些投行也开始认为利率呢可能会不如先前预估的要往下调了，因为美国经济状况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不错。那在第二点，地缘政治风险千变万化，昨天大家认为事情又过了一波之后原本可以平息了，不过到了凌晨又有新的消息出来之后，市场上的情绪瞬间转变，就是变得比较悲观了，反映在我们的股票市场的表现，所以昨天美股的表现算是比较暗淡的一些哦。我们等一下看一下那个市场的状况还有哪一些。首先就是美国昨天重要经济数据，就是美国的三月零售销售数据超乎预期的好，不论是一般的零售数据或者是核心部分都是超乎预期，重点是二月份还往上修，这边可以看到二月零售销售数据月增率是往上修到 0.9， 一开始公布是 0.6， 然后核心是 0.3， 那上下核心跟一般都是向上修正 0.3%， 这显示美国在第一季的经济表现是非常的强了，所以就是超乎我们先前的预估啊。原本还说二月份的反弹力道比较小一点，那美国人的那个消费力道应该是要下降了，结果三月份不但是超乎预期的高，而且还上修二月份，所以显示美国经济真的很好。那这个数据跟我们先前看到其他地方又有些不太一样，因为我们都看到像美国纽约那个联邦银行啊，他们做一些调查说民众拖欠率上升啊，民众的那个存款支出存款下降啊之类的，就发现在销售上面民众还是持续的有消费力道，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哪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因为像消费者信心也是啊，跟你说他们就业变难了，然后那个财务状况变差，可是民众一样持续在消费啊。那再来就是零售组啊，零售的控制组月增率达到 1.1 哦，大家要注意哦，这个控制组它是直接增加在我们 GDP 项目里面，下面这条蓝色线就可以看到，我过去自己都很少看到控制组有来到 1% 这种以上的水准，这次的的确确它是去年的2023年的2月以来的最高值哦，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的 GDP 预估值的价项是非常大的。所以为什么昨天市场一开始的殖利率表现非常强，其实就反映美国的经济是非常的好，然后后面会有看到预估值的改变。那细项的话就很多了，就是13项中有9项是上升的，那我红色框框框起来是前6项占比最重的项目，其实最重的项目是汽车及零组件的，它是还好往下掉 0.7， 可是其他超过 2% 的项目都是有呈现增长，所以才说造成这次我们的零售数据是往上带动的，像是包括食物啊，或者是一般的百货消费，然后还有就是电商的，还有就是外食饮食都是正增长，这些占比都有10几%。而我们那个过去常提到的原油价格上涨会造成美国的用油上升，那价格上升嘛，就是加油站加油站占比它没有到非常的高，大概 7% 左右，可是它的增幅是非常大的，当然它也成为我们的零售数据的加项，是蛮重要，就变得比较重要了。整体看起来就是民众的消费力道依旧维持，那当然就造成说美国的经济就像是一台维持持续在横动的机器一样。大家要想到嘛，就是大家回想一下去年在夏季的时候，就会想说美国怎么经济好像一直很好，就是很多事件，就是一些演唱会啊带动 GDP 活动嘛。那现在来讲美国民众又是持续消费的话，当然就会看到经济下滑的时间越来越晚，甚至就看不到了。亚特兰大 GDP 的预估值第一季季增年率又上修到 2.8 了， 先前来到 2.4 还想说上一季 3.4 降到 2.4、哦、的确是开始有放缓的迹象，不过现在看到这个零售数据一出来，因为它民众消费是消费一直占美国 GDP 比重非常高啊，你看这 2.8 的预估值里面有 2.3 都是消费带动的，所以这次的零售数据真的是非常的强。我刚前面提到了控制组的部分真的是我看过很少看到有超过 1% 这么高的水准，那就当然会影响到我们降息的时间啦、刚刚提到市场上开始有人在讨论不降反升啊，就是瑞银、昨天策略师提到了通膨如果维持在 2.5 以上、因为我们现在通膨 PCE 好了 PCE 其实核心的话还是比较偏也是在 2.5 以上嘛，那么 FOMC 可能在明年恢复加息、甚至到明年年中利率甚至是往上到 6.5、其实这个要注意啦，虽然说我们现在殖利率还没有反映这件事情，可是大家可以要注意，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反映我们降息要到6码，到了最近剩下降息2码、大家都有注意到，像去年一样我们一直在缩小我们的降息预期啊，现在可能缩小到要是又要升息的话，那是真的需要担心的、尤其是通膨这件事情，我们看 CPI 最近三个月的年月增率来讲，这个年化起来我们 CPI 的那个核心部分是往上走的，核心项目往上升其实对于联准会要降息肯定是不利，它往上走的话，因为它现在因为像我们核心还是很高嘛，如果它往上走那当然联准会就可能要有其他动作了，那当然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就会造成一些原因市场不太好了，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债市啦，因为债市目前来看的话已经大幅的修正了，如果接下来市场上要开始反应降息幅度越来越低的话，因为现在基准利率就 5.5 嘛，那当然大家就可能不会去持有那么短期债券了，肯定是卖压非常强的、然后我们就看一下看到现在殖利率是来到非常高的水准了，那这边再稍微重复提一下，我最喜欢讲1994年软着陆了，这边就简单只带两条线，一条是我们的那个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一条就是我们通膨率，那时候因为经济是软着陆啊，所以经济表现一直不错，而且中间稍微降息三码之后发现通膨压不下来，又后面又反弹之后又再度升息，这边就看到当初降息之后，这边是其实就有点类似预防性降息啊，就是预防，就那时候经济增速它的确是还在增长，可是它幅度有点放缓，那时候预防性降息之后通膨就开始缓缓的走升了，那后面就出现再度升息了，其实过去软着陆的经验来讲是有的，而且甚至以中间来讲这个叫不着陆啊，就是经济增速非常高，然后通膨也非常高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过去从可能衰退到现在是软着陆，那现在又从软着陆开始要看到有一点看到那个不着陆的感觉了。那当然利率就会维持相对高的水准了。那现在基本上我们的公债殖利率都在往这一块去做反，已经开始渐渐有往这块去做反应了，所以这个要注意了，利率会不会真的到时候不降反升呢？但是还好啦，昨天我们的纽约联邦银行行长联准会的三把手 John Williams 出来讲话了，他在大概是零售数据公布的同时就有出来讲了，他说他认为通膨如果逐渐滑落，那当然今年可能会开始降息啊，所以但是他也提到了他不认为近期的通膨数据是个转折点，就是经济通膨应该还不会影响到他们联准会今年降息的那个方向，可是它会影响到它的观测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时间点会延后了，所以至少联准会官员目前看到说不会就是可能再升息的官员比例是比较低的，大多都是维持今年降息2码或3码是合适的这个方向，联准会官员现在方向还没变， 那大家可以先暂时放心，可是如果因为他们其实不是会一贯不变的，他们是会调整的，就要后续注意我们的联准会官员在接下来看到经济数据持续这么好的情况下会不会改变它的方向，这我们就要密切关注他们的联准会官员谈话了。美债殖利率走势呢，在昨天零售数据公布后大幅弹升先前我认为 4.5 是个关卡，就它直接就破过去了，不过凌晨呢当然就是关系到我们其他的政治风险的关系所以美债殖利率在反映到一个涨的水准之后就开始反映新闻事件，就稍稍的滑落了，降息预期的变化可以看到持续的在下滑，我们年初的6码到现在年底只剩下1到2码的水准刚刚看到，而且这次我们零售数据又这么好， 这个预期应该还会再缩小这个降息幅度。公债殖利率呢，十年期来到 4.6， 就刚刚看到我们后面有一些避险的关系啊，所以就是因为地缘政治风险需一些避险效果，让它留了一条上影线出来，算是稍稍降低一下市场压力。不然以这个趋势来讲，因为降息预期的大幅修正，美债殖利率当然就会渐渐去反映到我们基准利率这边。两期公债殖利率呢，最近呢也是反弹了很高了，但是到了 5% 关卡这边呢，就稍微停止它的那个涨势。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就是要反映说最近降息两码的幅度左右，因为基准利率大概是 5.25 到 5.5 嘛，现在是 4.9 跟 5% 左右。那另外刚前面是殖利率的部分啊，就是受到我们的经济状况以及影响到我们降息预期。那这边呢就是提到我们地缘政治风险啊，新闻昨天一出来吓到了市场。不顾美欧一再规劝，其实各方都在希望以色列不要去做反击啊。我自己也希望，因为它其实对于我们接下来的预估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以色列官方重申报复伊朗，他们是重要官员，以色列国防军的参谋总长，这个是他们的高官，讲话肯定是非常会对市场肯定是有力道的。所以在昨天这个类消息出来之后，市场上又开始去反映政治风险，大家要去做避险啊。他有提到啊，就是飞进以色列领土的飞弹会引发反应，其实就是要做出动作，其实就是军人的一个孙子，就是一个 SOP 吧，就是我受到攻击了，那我就要拟定我的报复性策略这样子。他是简单，这边记者是写的蛮简单的带过了，但是他有提到这个 F-35 战机啊，就是他们之前跑去炸人家大使馆用的，但是又有可能提到在反击中发挥作用，显示他可能要去做轰炸伊朗本土。那当然就不会是太好的一个讯息啦。不过昨天看美那个原油价格呢，是幅度是还好啦，只是最近的原油价格已经算是很高的水准了。先前市场上的预估，像 IEA 是有预估今年的原油需求没那么强啦。不过呢，最近的油价当然就会造成我们通膨持续的我们通膨在上半年，因为去年油价可以以浅蓝色的西德州来看，去年都是高于去年上半年的水准。所以地缘政治风险不但是引发市场避险需求，还会带动我们的通膨的预期啊。所以接下来就要看以色列是会不会能够克制一点，因为大家都这次以色列的伤亡其实在伊朗的轰炸中是非常小的，财产损失不一定，可是人员损失非常低的，所以听说只有一位小女孩受伤这样子。所以就看伊朗以色列会不会能够克制一点，不然的话双方冲突又在扩大。因为伊朗其实也有放话，如果说以色列报复的话，他肯定又会再拿出还没有公开过的武器因为其实在经过这么多年中东战争几十年以来，其实伊朗在这段期间也在不断精进自己的武器啊。当然可能不一定很好，但是相较于过去肯定是精准度有大幅提升因为他们这次要打的方向的东西其实他们是有打到的，包括像一些做攻击用的机场那些的，他们是有攻击到那边的跟过去是不一样，也是少数就是能够真的打到以色列本土的。所以接下来就是真的希望两方都能够克制，不然我们的资产跟通膨都会有蛮大的波动。其他部分呢，就是纽约州的制造业再度萎缩了，当然这地区制造业就是稍微参考了。我最重要的是支付价格了，因为最近刚前面就有提到通膨真的是在往上走支付价格也是在往上升其实跟我们过去看 ISM 制造业指数的时候就有点像，价格是在往上走的那全球住宅的这个就稍微看一下，住宅商业信心呢维持在近期的高点 51， 但没有增加也没有下降。不过美债殖利率现在大幅的反弹，其实美国的利率上升其实还是会造成说它的那个实际上的交易会比较低一点，因为那个住房的房贷利率是跟十年期公债是有挂钩的。那另外来讲，就是纽约联邦银行的那个调查，就是调查求职者要求薪资有大幅的上升这边也看到求职者薪资要求超过$81,000，平均男生要求到95,000左右，所以是这历史新高。当然这个就会造成我们的薪资增速就降得会比较慢，但是呢失业人数又表示自己失业的人又来到2020年以来 7月以来最高。其实很奇怪我要求的薪资很高，但是我又失业的人又变多了。其实当然以经济学来讲是这样你薪资要求越高表示你能够接受的那个失业时间会比较久一点，因为你希望有一个 达到你的要求。但这是不冲突啊，只是看起来很奇怪，就为什么他宁愿失业也不要去工作这样子。但是这个数据也显示出来，就是美国民众对于自己的薪资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当然就会造成薪资增速或者是薪资的造成的物价上涨会是比较难去下降的，因为我们知道薪资跟我们的核心服务是有相关的。那再来就是许多工人提前离开市场， 45.8% 的员工表示62岁以上预计还在工作的，创历史新低。美国民众的在疫情后啊，其实这是供给量看起来就是比较不足嘛，所以就造成说供需失衡了。那现在为什么说那么早多人提早退休？其实疫情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很多人就提早退休，因为影响到身体嘛，或者是一些疫情后的股市的表现也带动了所谓的财富效果，很多人可能在这时候资产是暴增的，所以就提前退休，这都是一些原因啊。当然这我主要探讨是这样的影响，就是会造成劳动市场的供给。可能就供需失衡先前造成的，就是造成先前供需失衡的原因之一，当然就会造成我们的薪资增速也是比较偏高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个会不会随着我们的移民人口的渐渐填补进来，会不会改善，可能要再看下次的调查的结果了。但近期来看，找出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供给量的下滑这样子。好的，股票市场的表现， VIX 指数来到19，很久没有看到这么高的数字了，接近20了。接近20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因为过去来讲接近20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心理关卡了，现在来到19了，所以就是可以看到是半年来的高，应该是半年来高点没错。所以最近的政治风险真的带动我们的情绪了，还有当然美债殖利率走高也是原因之一。股票市场表现当然在这双重打击之下，当然就是进行了蛮大的修正的。标普昨天修正到了季线之下，因为其实零售数据昨天公布后，股票市场一开始开盘表现还不错了，其实到后面盘中类似以色列可能要报复的讯息传开之后，股票市场才去做比较大的修正这样子。所以真正影响市场应该还是政治风险比较高，因为零售数据好，当然你说美国不降息，可是它表示的是美国的经济好，经济好当然企业获利会相对比较，而且过去的软着陆经验来讲，美股是涨势是非常强势的。那昨天 S&P 表现的话，当然因为刚刚提到股市表现是比较疲弱的，整体来看几乎都是下跌的，尤其我们七巨头表现真的是有遭受到那个蛮大的变化，尤其等一下会提到特斯拉，最近的不好的消息真的是越来越多了。那好，偶尔有绿上涨的就是那个金融股啊，因为昨天金融股的高盛财报还表现还不错，等一下可以看一下。目前来讲 S&P 公布的企业的表现啊，虽然说只有32间啊，但整体也不算太差啦。所以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先前预估可能给的不好，可是其实很常常的情况就是企业公布财报后都会发现超乎预期啊，像目前来看营收盈余成长的都是表现还蛮亮眼的。那道琼呢修正下跌 0.6%， 道琼修正的幅度就比较大了，这边跌到的是将近半年线这边股市有修正，我其实不会太就当然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紧张啊，可是我认为如果接下来美国是以经济软着陆的前景下去的话，就修正反而是一件可以走更长远的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动态。那斯达克指数呢，刚刚看到七巨头表现很差嘛，所以也蛮大跌幅。那目前来看其实纳斯达克的指数走势其实也不算太弱，它不像道琼刚刚的表现是有蛮大幅的修正。纳斯达克现在其实比较偏向高点震荡啊，那昨天的事件呢稍微让它跌幅大了一些。那费半的半导体呢最近的表现也是一样，在高点附近这样子。那因为最近市场上财报是记者在公布，当然就是等到一些晶片公司的财报公布了，整个才会比较有明确的影响，不然目前来讲可能是反映就是美债殖利率偏高或者是政治风险的关系。那小型股呢就是真的比较不太适合操作，但这因为表现真的就是先前比较弱，然后后面跌的也是跟人家差不多。那特斯拉为什么昨天这么弱，其实有蛮多负面消息啊，全球裁员接近 10%， 有些部门甚至裁员到 20%， 电池部门主管离职，其实有两位高阶主管啊，一个是管电池的啊，另外是公共行政的，只是我觉得电池这个也是蛮重要的，所以要注意一下是不是电池的策略有什么变化这样子。那这个 FSD 就是它的自驾软体啊，月租减半，它算不是什么太大负面的消息，我这边反而是提出是这个反而是它的一个优势，因为特斯拉在收集它自驾的那个技术的时候，它的数据库是建的 非常齐全。那它现比相对其他厂是比较齐全。如果它现在又是开放减半，让大家去操作使用的话，那它又能够收集到更多的数据。因为其实在电动车销量或者是毛利下滑之后啊，其实它的自驾软体也许是它能够在维持它在市场上的地位的一个特色之一啊。因为它自驾目前自驾技术相对是比较成熟的，因为它数据量建得很大，所以看它这样子的操作下，会不会接下来是它以自驾软体为它主要的一个贩卖的优点，算是一个亮点这样子。那 NVIDIA 呢，最近就是这高点震荡啊，可惜啊，这先前想往那个更高的关卡去挑战啊，不过接下来就是等它的就财报季嘛，就看晶片股的财报表现如何了。那台积电呢，就是我们4月18重要财报公布啦，目前来讲跌到月线这边，其实这个修正算大吗？其实我认为就是一个横盘震荡而已。因为台积电的财报其实好坏真的蛮重要的，因为过去的台积电的好坏其实对市场的半导体股都会有蛮大的影响。那高盛昨天公布的财报是非常的好，所以昨天在市场上压力这么大之下，它还上涨 2.92%， 财报表现佳。那这边稍微列一下它财报一些重点，它重点就是它营收啊年增达到 16%， 是高于预期的120，就是142亿高于预期的129亿这样子。那它主要是这个固定收益，然后外汇跟大宗商品的业务啊上年增 10%， 以及它的投行业务表现更好，来到 32%。 因为过去我们知道投行业务在 IPO 比较少的情况下压力比较大，可是后面可能美国的就是去年下半年嘛，我们知道市场上开始渐渐乐观之后，让它业务在去年的就今年开始表现就比较好一些了。但是它第一期资产管理的规模虽然有创历史记录来到 2.85 兆，不过是低于预期一点点哦。但是整体来讲财报表现是非常不错，当然对于金融股来讲呢，就算是带来一些利多的消息啦。那这个是嘉信另外一间金融业，它的表现呢，虽然说营收年减 7.3%， 不过是高于市场预期了。就像只要高于市场预期，其实因为市场先前一定会对你的股价修正过嘛，因为预期是不好的话，但是它现在超预期，当然就会有不错股价就会有成长。昨天一样就是在重大压力下还是能够维持正增长，正成那个股市是走正的。那地区银行股呢，跌幅也算相对小了。不过地区银行通常在高利率的情况下压力还是相对大啦，因为刚刚讲的那几天都是蛮大型的，地区银行他们因为持有的资产的关系啊，他们获利的能力相对没有那么好，所以他们表现呢股价不太可能像大型股那么的强势，只能说他们就是维持比较相对抗跌这样子。那欧洲指数呢昨天是收涨了 0.13%，他们算是躲过一劫啊，就是因为他们在刚好是在真正美股修正比较大幅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收盘了。今天应该会延续那个昨天压力啊，因为可以看到，其实昨天在盘中就留了蛮长一条上影线出来啊。那因为欧元区最近的降息预期真的非常清晰很多了，所以他们股市相对会比较乐观一点点。那台湾呢，当然就是受到美股前天的表现，那今天势必应该也是会受到美股的表现延续比较大压力，尤其是费半嘛，因为昨天跌幅是比较大一点的。那涨的股呢，就剩下先前比较就是像重电也昨天也比较没那么好，就是重电的一些其他的周围的东西啊，像电缆，那还有石化，我觉得原油产业原油价格是比较偏高的。那日经呢也一样，就反映地缘政治风险，其实也是反映美股半导体的表现了。今天应该压力也是比较大一些。恒生指数呢昨天是收跌 0.73%， 那上证呢是涨了 1.26%， 在上周五啊中国就官方有出台一些小利多消息啊，不过市场反应是还不错，昨天上证的走势是比较强势的。那外加可能因为我们其他各国像台湾日本啊美国股市联动性比较高了啊，因为中美可能稍微脱钩了一下啊，市场看到中国好像反正相对稳定一些啊，可能也算是分散一些资产的风险，或者是认为说上证现在的投资价值呢是稍微比较高，相对比较高一些，所以让它的股市呢表现呢也不算太差这样子。好，那外汇市场的表现呢，美元指数是超乎我的预期之外，因为我之前是说美元会维持高点，可是没有想到它是突破高点，是接近到去年的高点，去年高点大概106-107这边嘛，就现在已经达到106了。那什么原因呢？当然就是我们经济数据强之外，还有就是避险需求啦。 美国经济数据真的是就业强，通膨高，然后现在消费也强，就是经济好，那再加上地缘政治风险，这些需求让美元指数持续的突破它的前，算是前高吧，我觉得是非常，真的非常强势哦。那外加就是欧元区的降息前景清晰啊。昨天呢，多位欧洲央行官员又出来讲了，六月降息是合适的啊。六月外就是通膨如果没有再反弹的话，那就是六月降息。很多人讲话，但是言论很相似，就是跟你讲六月要降息啦，所以降息前景清晰，那欧元就会比较弱一点啦。然后目前来讲都是六月了。那日币呢，过去提到152的关卡一突破。那官方如果不干预，那应该就会持续的偏弱。那最近来讲的话，它不是反映单独日币的偏弱，而是亚币在这段期间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弱势的。所以，日本央行官方啦，就是财务省会不会做动作呢？就要看最近了。因为 G20 呢，最近要开会了，他们的财长会议会在周三了。那日本的财务大臣是有讲说，他会找那个美国来开开会，就是讨论一下，因为他们如果说外汇要做什么操作呢，可能也是要做意见交流一下，我先知会一下，也不一定，看看 G20 呢过后会不会日本有一些什么动作，不然日元最近的走势看起来会是相对比较偏弱的。看空市场看空力道，这是因为这是期货的跟期权的那个净空单部位来到2007年以来最高点，就最看空的时候了。那日元而且异常疲弱，因为你看空力道越强嘛，所以就超乎过去我们认为美日利差造成的影响。最近美日利差其实是蓝色这条线，它没有再大幅的扩大，可是可以看到日元是持续的往上偏弱，这多多少少就是市场看空力道造成的。可是日本还是有升息预期哦，目前来讲量化公债殖利率是持续的攀升哦，预估年底可能会有升息。那英镑呢，就是受到美元的强势当然就被压下去了，不过它其实如果在这波避险心情情绪下降之后，英镑应该会有所反应，因为它的英国的 GDP 表现相对不错，二月 GDP 月增率达到 0.1， 在过去三四季衰退，一二月目前都是正增长，一季有机会脱离衰退。那升息预期呢，降息预期，不好意思，降息预期呢落在八月，所以是比较久一点。不过市场其实有认为说英国的通膨状况应该有机会会比美国早降息，因为美国现在降息时间越来越晚。其他市场金价这边一定要提一下，在美元这么强势之下，金价没有跌，跟过去说金价在这种情况维持相对，就是在有不利金价的情况下，却金价又维持涨势。之前说不跌啊，现在甚至是维持涨势哦，所以显示我们黄金现在价格走势非常强势的，因为避险需求也提高了嘛。那接下来就看黄金，这边有一个整数关卡。那比特币呢，就是过去来讲这些风险性的资产，其实在市场上波动率大之后就会有比较大的反应啦。因为比特币如果大家看过去，你要说它有避险嘛，其他避险效果没有到那么好。过去只要基本上股市大跌的时候，比特币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好的表现，只是最近它的算力减半将在这周末就会看到它的结果会不会影响到，就是会不会对它造成一些影响，如果没有的话，当然它就会随着其他风险性资产最近的波动可能就比较大一些。那再重点提一下，最近我们的联准会的隔夜逆回购账户有比较大的变化啦，跌到了3270亿啊！过去我在跟大家提这个数字的时候，大概4000亿、5000亿，大概维持大概应该有一两个月有。现在来到3270亿，是去2021年中的以来最低值哦。所以这个就会关系到我们缩表的进程了。上次我们的会议纪要提到缩表的步伐，可能就是每个月900多亿减半嘛，那可能就是调整债券部位的比例是比较大的。而且债券部位原本是600多亿嘛，如果你900多亿减半，有400多亿都是从债券部位去减掉的话，那对于再一次释出到市场的力道就会缩小很多了。算某方面算是对可能对再一次会有小小的利多。好的，那最近来讲的话就是世界政治风险，就是看后续的发展啦。不过看起来油价没有再持续的走升了，那大家应该都只能说希望伊朗看起来蛮克制的，现在就看以色列了。如果都能克制下来呢，当然资产就会去反映现在财报季的表现啦。目前来看财报表现倒也不错哦。好，以上是今天群益早安的内容，谢谢各位观看。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 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您分享。